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5月5号公布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并公开征求各界的意见。该草案目的在度加强对境外非政府组织资金来源和使用的管理。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5月24号颁布法律，将对俄罗斯的宪法秩序或国防及安全构成危险的境外非政府组织视为不受欢迎的组织。从立法的时间顺序来看，似乎中国走在前面。实际上普京总统2012年就签署了非政府组织法，将接受外国资金并且从事政治活动的非政府组织定为外国代理人，并且通过司法部下令法庭关闭、暂停和处罚一些非政府组织。显而易见，中国一直密切关注俄罗斯在这方面的动态，并且亦步亦趋的跟随。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中国驻俄罗斯前国防武官王海云少将撰文指出，有必要学习俄罗斯制定外国代理人法，堵塞外部势力渗透的各种渠道，消除颜色革命的危险。众所周知，20世纪的颜色革命被认为导致了前苏联解体。一位署名恩贾的作者亦都在左派网站乌有之乡上呼应说，俄罗斯对非政府组织的严肃对待与处理对我国是有益的启发。原南方周末专栏评论员、台湾国立政治大学访问学者陈敏笔名少淑认为，很明显中国对待境外非政府组织的做法照搬了俄罗斯的经验。他说，
从那个文本来看，从那个时间的先后来看，以及中国的一些御用学者发表的一些文章、一些评论来看，
陈敏说，从文本来看，从时间的先后来看，以及从中国的一些御用学者发表的一些文章及评论来看，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是非常清楚。毫无疑问，中国在内容上完全借鉴了俄罗斯的一整套做法。中国人权律师、哈佛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滕彪认为，中国与俄罗斯一样，正在朝着权力日益集中以及更加严厉打压公民社会和民间抗的方向发展。他说，
中共他特别害怕颜色革命、和平演变在中国发生，从80年代、90年代一直到现在，这种恐惧、
滕彪说，中共特别害怕颜色革命、和平演变在中国发生，从80年代、90年代一直到而家，呢一种恐惧、呢一种警惕一直都喺度。尤其是在有互联网之后，西方的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容易，当局的这种危机感就更加明显了。但是也有一些专家提出，那一种认为中国政府出台的这个法律是出于对颜色革命的担忧的讲法，是在这里夸大敌情。他们认为真正的原因是下级部门的利益在这里作怪，他们故意夸大敌情，以便敲诈国家财政，伸手向国家要钱。境外非政府组织自从80年代进入中国以来，虽然注册登记机关一直是在民政部门，但是法律上并没有明文规定，因此这次公布的立法草案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针对境外非政府组织的专项法律。该法律最引起争议以及国际社会关注的一点就在于，它将过去由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权力转移给了公安部门。陈敏认为，中国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是动用国家专政机器，压制近年来在中国蓬勃发展的维权运动和新兴的公民运动。他继续说，
对任何民间独立力量的发展、独立组织的发展，它不一定要是反共的，不一定要是反政府的，只要是独立的，我政府控制不了的，它都。
陈敏说，对于任何民间独立力量的发展、独立组织的发展，它不一定是要反共，不一定是要反政府，只是要独立，政府控制不到，他都不信任，都将他当作潜在的敌人，因此就要用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什么办法呢？管起来，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严防死守，消灭于萌芽状态。设在伦敦的慈善组织中外对话的创始人伊莎贝尔·希尔顿指出，这个立法草案反映出中共对其自身的政治前途，以及他对中国各项权力的管控极度不自信。他说，
And I think many people felt that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would become more participatory that, you know, the demand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demands of...
伊莎贝尔·希尔顿说, 他认为, 很多人以为, 中国政治制度的参与度越来越高, 经济发展的需求, 以及21世纪社会的需求, 会加大政府的问责力度, 促使信息更加公开化, 同时扩大社会机构运作的自由空间, 但是这些都因此受到压制。 伊莎贝尔·希尔顿对中国公民运动和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的未来前景表示担忧。他最后说,
By putting this whole sector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security services, it sends a very chilling message to international...
伊莎贝尔·希尔顿说, 将境外非政府组织全盘致力于安全机构的控制之下, 向国际慈善组织以及国际捐助方发出了一个不寒而栗的讯息。 当一个将侦查中国安全威胁作为其主要任务的机构对你进行监督时, 你很难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据中国国内公布的数据, 目前在中国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大约有1000个, 加之短期合作项目, 总数在6000个左右, 资金流入估计数亿美元。 多年来, 他们在教育、环保、卫生以及扶贫等众多领域, 和中国的公益组织进行了有建设性的合作和交流, 同时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帮助。 一些专家担心, 在中国民间公益的经验, 资源和管理能力均非常有限, 并且远远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情况下, 该立法草案有可能就此关闭中国民间公益组织与境外非政府组织合作的大门, 导致的结局就是, 中国政府只好通过定向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 来专门养一批所谓的民间公益组织, 使他们变成政府的附属物。 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报道。